我们今天还继续要读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还是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第一节读到第六节。
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感谢主，我们这一节圣经我们已经交通，今天是第四次。那么前两次我们已经说到圣灵的一，这里有七个一，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有七个一，就是第一个，就是第四节，身体只有一个，那是指的教会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指望只有一个，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那么我们上一次已经交通到一主、一信，今天我们要交通的一喜、一神。那么现在我们先来交通一喜，就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28章，马太福音28章。19节到20节，19节到20节。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好，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这是主耶稣说了，他复活以后，他钉十字架复活以后，他和门徒聚集的时候，他就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个洗字在原文不是洗，原文是浸、原文是浸、就是基督徒一定要受浸，你信了以后要受浸，这是主耶稣说的。那么我们受浸，圣经里告诉我们只有一次受浸所以今天我们说的是一浸一浸。那么关于浸受浸，圣经里给我们看见那就是与主耶稣 做一个见证，与主耶稣同死同葬同复活的见证。那请你读读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从第3节读到，多读一点读到第8节，把里面的洗都读成浸，洗礼也是读成浸，好不好？
岂不知你们这受尽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尽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敬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荣耀，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以后，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要受浸。这里受浸是告诉我们，我们第三节，岂不知我们的受浸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浸归入他的死吗？那就是说，我们借着受浸和主耶稣的死联系起来了。那么受浸的意思，那就代表这里就是说到第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也与他联合。那么我们受浸就是把一个人埋葬在水里，主耶稣死了是埋葬在坟墓里。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受浸是代表我把我自己埋葬在水里。那个埋葬的是什么呢？是旧人。你看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什么叫做旧人？就是一个犯罪的人啊，一个有忧虑的人啊，一个属于旧人。那就是说，我把我自己旧人埋葬，我如果不埋葬，我就不能活出新人来。所以后面就有一句话，就是第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浸归入死，那个礼字原文没有的，我们借着浸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所以埋葬是把我们犯罪的旧人埋葬了，然后你从水里上来，你就是一个新人了。新人就是一个不犯罪的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证，那就是说和他联合。当一个基督徒你做了这个见证以后，你就发现你这个人改变了，你的旧人是埋葬了。好，我在这里要举一个弟兄的例子。有一个弟兄60几岁才信耶稣，他60几岁以前他是在一个餐厅工作，在香港的一个餐厅工作，以后啊在餐厅啊他就慢慢做高了啊，从 waiter 开始啊，就是端饭碗、端盘子、端菜盘的开始，以后慢慢就做到这个管理了。在这个时候啊，他信耶稣了，信耶稣以后啊，他就受浸了。受浸就是埋葬了，把旧人埋葬了。他们这个餐厅原来有一个规定，每一天晚上下班了，餐厅关门了，然后并不是就走了，全体服务员包括经理都要在一起打麻将，谁打赢了谁就请宵夜，就在他们餐厅那一天好就做一桌好的菜饭来大家吃，吃完了以后再回去休息，明天中午再来上班，好不好？他们是这样做的。他是天天都要打麻将，到了60多岁信了耶稣以后，他就受浸了。 受尽这个真理，就是说他的旧人就是埋葬在哪里啊？在水里了，埋葬了，死了，埋葬了。现在从水里上来就是一个新人了。所以这个新人啊，那就应该跟旧人不同了。后来他受完浸以后，他就到朋友家里去，朋友就喊他，我们今天正好三缺一，好不好？你来了正好，我们坐下来打麻将嘛。他就说，我打麻将的那个手没有带来。哎，他说怪，你那个两只手不是在这里吗？他说这两只手是不打麻将的手，那个打麻将的手已经埋葬在水里了，你懂吧？啊，我那个受浸的时候已经埋葬了，这两只手是不打麻将的手，我现在是一个新人了，好不好？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受浸以后，圣灵就会常常提醒你，你现在是一个新人了，好不好？不是你自己想改变，是圣灵会提醒你，你是一个新人。你要说谎话吗？你是一个新人，你不能说谎话。好，你要发脾气吗？你现在是一个新人，你不能发脾气了。啊，你看，这个就是受浸的意义。那也基督徒，我们在圣经里讲，受浸就是一次，你信了就可以受浸。所以在马可福音的十六章告诉我们，就是信而受浸。我们来读读马可福音十六章，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读到十六节，
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浸的必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
好，你看主耶稣这里就说信而受浸，你先信了，然后就要受浸了，受了浸就必然得救，因为受浸是一个见证。有的人说我信了耶稣了，我决志了。你决没有决志，你信没信耶稣，是你自己和主耶稣中间的关系。有人说我也向主耶稣认罪了，那也是你和主耶稣的关系。我们怎么知道你向主耶稣认罪了？我们怎么知道你心里信了？我看不见你的心里信没有信。那是借着受浸，你就向大家做一个见证了。你一受浸，大家都看见了，哦，这个人他现在和主同死同葬同复活了，他受浸了，一定代表他信而受浸，看到没有？所以后面讲必然得救。什么叫必然得救？别人就能够知道你是一个得救的人了，因为你做了这个得救的见证，你受浸做了一个见证。所以受浸是一个见证，与主同死同复活同埋葬的一个见证。这个见证一做，那就必然你是一个得救的人。啊，圣经里就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做这个见证。那么我们做这个见证怎么做法？你知道一个人死了，要把他去埋葬，就是要人帮忙你埋葬，对不对？所以受浸是一定要人帮助你来受浸的。好，那么我们来看圣经里给我们的榜样，怎么样受浸的情况。那请我们来读使徒行传，往后面翻一点，使徒行传我们读第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二十六节读到三十九节，使徒行传第八章二十六节读到三十九节。
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 往那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塞俄比亚人见是个大权，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塞俄比亚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行。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讲述传讲耶稣。两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浸有什么妨碍呢？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下水，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浸，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看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
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腓力，腓力这个人是一个基督徒，他不是一个传道人，按照圣经讲，他是一个管伙食的人，管伙食的人是七个管伙食的人里面的一个。那么圣灵就告诉他，那里有一个车，上面坐了一个埃塞俄比亚，有的圣经里面也叫做埃提阿白，都是一个原文，都是一个字，就是现在的埃塞俄比亚。这个人是一个太监，他到耶路撒冷去礼拜去了，就是他是敬拜神的他是真正相信神的，虽然他是一个太监，是一个埃塞俄比亚的人。那么他坐在这个车上，就读圣经，读以赛亚书，读到这一段他就不懂了。腓力听见他在那里读，腓力就问他，你懂不懂啊？他说，我不懂啊，没有人给我讲。就请腓力上车，腓力就给他介绍耶稣，就告诉他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一段圣经就是先知900多年以前就预言了，他要来钉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你愿不愿意相信他是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37节也还有一句话，我可以把它读一下。37节那个小字啊，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看到没有？好，他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当然神的儿子钉十字架就是担当了他的罪了，他相信了一相信以后就可以受浸了不要等现在有的基督徒团体要等等几个月以后再说，好不好？有的基督徒团体看你信了以后表现如何，天天读不读圣经，来不来聚会，这都不是，这都不对的，好不好？你看这个人马上就受浸了，就到了有水的地方，他说这里有水，我受浸有什么妨碍呢？那可不可以我就在这里受浸啊？好，他们就下车了请我们注意，受浸是一定要埋葬在水里，所以他们一定要下车，把腓力把这个太监把弄到水里去。 腓力没有说等等啊，我拿一个碗拿一点水下来给你点一下，现在不是叫点水礼吗？这都没有圣经的根据。点水礼是从哪里来的？是天主教来的，好不好？好，所以点水礼不代表受浸，好不好？刚刚我们说受浸一定是代表你一定要埋葬在水里，埋葬在水里，好，所以他们就一起下车去，好，然后腓力就给他受浸了。你们记得主耶稣受浸的时候也是下到水里去，记不记得？好不好？那个主耶稣受浸也要到，那是在这个河里面的，好不好？那么这个是那个受浸的施浸的约翰，他是在加利利下来有一条河，那么在那里给主耶稣受浸。所以受浸是一定要到水里去，一定要把你埋葬在水里，这个才叫受浸。点水礼不是受浸，好不好？那么又一直是传统的做法，好，那是从天主教来的。那么什么人可以给你施浸呢？好吧，现在的做法很多，这基督徒团体都是要牧师才能给人受浸。这个牧师给人受浸是从哪里来的？是从16世纪到17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人，这个人呢，他比马丁路德还晚一点，叫做加尔文。加尔文呢，这是他的主张。他曾经在瑞士这个地方掌过权，好不好？掌权。他的主张什么呢？他说一定要牧师才能够给人施浸。他这一句话就没有圣经的根据了，好不好？圣经里从来没有一句话说要牧师才能施浸。那么我们就来看今天那个腓力是不是牧师啊？不是，他是管伙食的。那么我们来读读《使徒行传》。请我们读第6章，第1节读到第6节，第1节读到第6节。
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他们的寡妇。12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满了圣灵的、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家都喜悦的话，便拣选了尸体板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洛哥洛、尼加拉、提门、亚巴纳并
巴米拉、
巴米拉，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
好，你看这里有7个人啊，有一个叫腓力，看到没有？好，这个人是管伙食的，看到没有？他们选出来是管伙食的，所以腓力，他是一个管伙食的。如果你说腓力要他来，他怎么能够受浸施浸啊？如果按照加尔文的说法，好不好？那就要牧师才能施浸，圣经里没有这样讲，好不好？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的门徒就可以施浸。当时主耶稣的时代是他的门徒施浸。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4章第1节读到第2节。
直到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
施浸
施浸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浸，乃是他的门徒施浸。
好了好了，就是这是一个门徒，主的门徒就可以了。这里是指着弟兄，不是指着，所以主耶稣拣选了十二个门徒，都是男的，看到没有？好不好？他们就开始给人施浸了，所以腓力也是一个弟兄，所以圣经里给我们看见，不一定不是要牧师，乃是说你是一个弟兄，你是主的门徒就可以了，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在哪里施浸呢？有水的地方，好不好？这里有水就可以了。施浸就是代表埋葬，基督徒要埋葬几次啊？就是信而受浸就是一次，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浸，就是受浸就是一次。好，那么这就是给我圣经里给我们看见的，榜样和主的教训，和当时使徒是怎么做的。那么我们清楚了，就是一浸，我黑板上写了，不是一洗，是一浸，那个字一定是浸，好吧？要埋葬在水里，那是代表把你的旧人埋葬了。信了以后就要受浸，不需要等了很久，不需要。受浸了以后，你这个人就改变了，你的旧人埋葬了，新人就活出来了，好不好？那么下面就是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一进以后就讲到一神了，现在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五节，一主一信一喜，到第六节就是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里就讲到一神了，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只有一位神，没有许多神。好，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请我们来读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我们读第二章，第一节读到第六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节到六节，第五节到第六节。
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势必证明出来。
好了，这里告诉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我们的信仰，没有许多的神，只有一位神，宇宙中间主耶稣是中保，也只有一位中保，就是主耶稣。现在在我们中国出现了一个叫做东方闪电，他就说来了一个女耶稣了，好不好？女耶稣降临在中国了，这是错误的，这是一定是绝对是异端。那么这一个东方闪电现在已经跑到加拿大来了，已经在我们加拿大也就有了，它叫做全能神的教会，这是错的，好不好？他现在不敢说东方闪电了，他就改名字了，就全能神的教会，等等我们要看全能神的教会，他说那个女耶稣，在中国有河南有一个女耶稣，这是错的，那么全能神这个说法是不完全的，好不好？等等我们要继续讲。好，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相信的只有一位神。 那么我们相信的这一位神，圣经里用的这个字叫做神字，叫做神。我们中文有的圣经是用上帝两个字，好不好？上帝两个字是我们中国人的说法。中国人那个时候翻译中文圣经的时候，离现在是200多年前了。那个时候，他们说地上还有皇帝，对不对？清朝有没有皇帝啊？有啊，每一朝都有皇帝。地上有一个皇帝，天上也有个皇帝哦。天上那个皇帝就叫上帝了，好不好？上面的皇帝，所以中国人就有个上帝这个词。圣经里没有上帝这两个字，是我们中文翻译的。圣经里的确用了神这个字，但是在旧约里面，神的名字，在旧约里面神的名字，告诉我们是有三个。那么现在我们来读一读创世纪的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吧，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整个的第一章里面都用了神这个字，对不对？在原文都不是神字，原文都是什么字？是至高者。所以第一节是说，起初至高者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至高者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第三节，至高者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至高者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至高者称光为昼，称暗为夜，又晚上又早晨，这是头一日。所以创世纪的第一章没有用神这个字，原文不是神，原文是至高者。至高者是神的名字，就是在全世界全宇宙没有一个人能够比跟他相比，因为他是至高，好不好？至高。所以神的名字不是上帝，原文也不是神，原文是至高者，没有一个人能和他比，他是至高的，好不好？坐在最高的天上，他是至高的。而第二个神的名字，那就请你读创世纪的14章，创世纪十四章18节，或者我们从17节，多读一点，读到20节，17节读到20节，创世纪14章17节到20节。
亚伯兰杀败基大罗马和他。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谷，又有沙岭王一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给你，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1/10来给麦基洗德。
好，这里特别请你注意，18节，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 这里有两个字，一个是至高者，一个是神。那么这个神字就不是至高的意思，这个神的意思是全能者，原文也不是神字。所以这个是两个，一个至高全能的神，或者叫做至高全能者，好不好？神是不但是至高又是全能了。所以下面马上就讲十九节，他为亚伯拉罕亚伯兰族服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那个神字就是全能者，至高的全能者赐福于亚伯拉罕。二十节，至高的神又是至高的全能者，把敌人交在你手里。好，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神的名字不但是至高者，还是全能者。那么我们来读一组圣经，我们请来还是读创世纪，我们来读十七章。第一节，十七章的第一节，哎，就读这一节。
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你看到没有？这里是有全能神。全能的神就是全能者，好不好？啊，所以神是全能者，我们没有一个人一个被造是全能的，好不好？我们都是软弱的，都有缺陷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至高的，只有神是至高全能的。这是神的第二个名字。神的第三个名字就要请你读出埃及记，出往后面一卷书叫做出埃及记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
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三节。好，我们读到第十五节，十三节到十五节。
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
好，这里有个名字叫做耶和华。耶和华这三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十四节，是自有永有的啊，自有永有的，它不是被造的，好不好？它是造物的主，所以它是自有永有的，这是耶和华的名字。英文把它翻译是 I am， 我是啊，就是这个 I am that I am， 那就是我是，他是永远，他是，就是没有一个人创造他，他就存在的，这就叫耶和华。所以圣经里旧约告诉我们，耶和华就是我们信的神有三个名字，一个就是至高者，一个就是全能者，一个就是自由拥有的。自由拥有啊，今天我们不能把旧约的全能者，我们就把他的这个名字拿出来做教会的名字啊，如果这样就不完全了。如果 你相信神，他不但是全能者，他还是什么至高者，他还是自有拥有的，好不好？啊，耶和华。所以旧约里面耶神的名字有这三个名字，但是到新约来了，新约来了，我们看新约是怎么讲，好不好？那请你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四节啊，读到第六节，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四节到六节。
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
好了，在新约，在基督徒的中间，这个就是第六节就讲了，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对基督徒来讲，这一位神现在就是你的父了。如果你相信了他，他就是你的父，你就是他的儿子。啊，万物都本于他，就是他是造物主，所有的都是他造的。我们也归于他，因为他是我们的父，好不好？我们也归于他。另外就是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讲一主的时候就讲了，那就是只有主耶稣基督是主。因此在我们新约圣经里面，如果我们讲到主，你看的读圣经有主这个字，那就是指耶稣基督讲的。如果有神这个字，那是指父讲的啊，在保罗的书信里面特别说得很清楚，好不好？我们要注意。所以一如果说到神，就是指着父来讲，如果说到主，那是指着耶稣基督。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神只有我们，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那么你们记得在主祷文里面有一句话，主耶稣门徒要主耶稣叫他们祷告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祷告要这样，就是我们在天上的什么父。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现在祷告向神祷告，就是向父祷告。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祷告可以向父祷告，也可以向主耶稣祷告。圣经里面叫我们，没有叫我们向圣灵祷告，向父祷告，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在天上的父。向主耶稣祷告，那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你可以看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奉神旨意蒙召做基督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弟兄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
这是求告，以及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看到没有？好了，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可以向父祷告， 也可以同时向主耶稣祷告，都对，都可以。好，但是你不能向圣灵祷告啊，圣经里从来没有要我们向圣灵祷告，没有一处圣经教我们怎么向圣灵祷告，也不要敬拜圣灵，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只有父和主耶稣才有宝座，他们才接受人的敬拜，圣灵没有宝座，圣灵只是来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来荣耀主耶稣的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只能敬拜父，敬拜主耶稣啊，所以有的教会里面最后要读一个使徒信经，好不好，说他们三位是同尊同荣，看到没有，好不好，圣经里没有说他们是同尊同荣，好不好，圣经里只是说圣灵要来荣耀主耶稣，圣灵没有宝座，我们不敬拜圣灵，不向圣灵祷告，我们只敬拜父啊，这是圣经里教导我们，我们向父祷告，向主耶稣祷告，敬拜父，敬拜主耶稣，圣经里都有的。而且圣经里到启示录你就看见二十一章，那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有宝座，圣父有宝座，圣灵没有宝座。好，那么我们说到一神现在在新约里面，神已经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父了，所以有耶和华这三个字不再用了，新约圣经里面没有耶和华这三个字，所以现在有的基督徒团体有的还在唱耶和华，除非他是唱诗篇啊，唱诗篇，否则是现在编圣经编诗歌的人要我们去向耶和华唱诗敬拜耶和华，在新约没有了，整个新约圣经里面，你特别从保罗的书信里头就看见都是父都是主，没有耶和华这三个字。好，耶和华这三个字是旧约神向以色列人启示的名字，叫耶和华。新约他们的这一位耶和华到了新约了，就成为我们的父了，好不好，所以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父了，好不好啊，我们就不再把它叫做耶和华了啊，新约就不再用了啊，这里就是告诉我们神的名字，我们只有一位神啊，旧约他的名字我们刚刚说了至高者全能者耶和华，在新约保罗就讲了是有一神就是我们的父啊，因此我们今天说父说神，今天是我们新约的。那么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六节，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这一位父是坐在天上的，他是在天上，他是至高者，他是在天上。下面又讲冠乎众人之中，今天这一位神也在我们众人之中，这个众人之指的教会了。为什么神会在教会之中，你记不记得有一节圣经说教会就是神的家，记得这一节圣经吗，好不好，教会就是神的家，好不好，好，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个我们又要读一点圣经，我们请来读提摩太前书， 第三章十五节，就读这一节。
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好了，教会就是神的家，好不好？神就在这个家里，所以说是冠服众人什么之中啊，神就在教会的里面，冠服众人之中。后面有一句话，也住在众人之内，好不好？神也住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那这里我们又要读一处圣经，我们就请读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二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的二十二节。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好了，神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中间，也住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今天你信了耶稣以后，就一定有圣灵住在你的里头，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因信就有圣灵住进来。圣灵一住进来，下面马上就是说，神就借着圣灵也住进来了。神是借着圣灵也住进来了。今天你里面有圣灵，神就住在你里面，是借着圣灵住在你里面。这圣经里告诉我们，所以圣经就讲，保罗就在这里说，啊，也住在众人之内。原文就是在每个人的里面，英文的翻译是 in everyone， 就是在每个基督徒的里面，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现在你说神在哪里？神在天上，也对，他管理万有。神在基督徒的中间，在教会里面，也对。然后神住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也对。好，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那么神又在天上，又在我们中间，又在我们里面，可能吗？完全可能，好不好？那么我们又来读一书圣经，请你来读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十七章，二十一节，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的二十一节，
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
好了，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我们也在他们里面，那怎么可能啊？因为这是属灵的，好不好？父在子里面，因为他们都是灵。今天神能住在我们里面，是住在我的灵里面，好不好啊？父和子都在我的灵里面，我们也和他一起了，在灵里面。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的最后一节二十二节，这里说到，愿主与你的灵同在。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里面，神就是父和主耶稣都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所以圣灵会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你，提醒你，因为他是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这里是 我们合一了。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叫我们也在他们里面。这是属灵的合一了，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经历。我们应该有的经历，就是神在我的里面，这里告诉我们。所以他是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好不好？这就是我们的神，也就是我们的信仰。好了，那么关于圣经里告诉我们七个一，七个一啊，那么我们用了三次的时间来交通啊，七个一。我想我今天我就先交通到这里，如果我没有说清楚，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问题，你们现在可以提出来，好不好？
我有问题。
好好好，你讲。
就是您之前您刚才讲的，就是不管是耶稣选门徒还是选什么，都是男人。我想问问为什么没有女人？
好好好，那么我们看，为什么没有女人？我们用一个简单，我们来读一出圣经，好不好？好了，我们来读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我们请来读第三章26节，加拉太书第三章26节。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看到这件事情没有？是什么？都是儿子了，不是女儿，神没有女儿，好不好？神只有儿子，好不好？再读一处圣经，第四章。
为什么不是神的孩子？
对，这个儿子不同了，这是儿子，不是孩子哈。第四章第六节，你来读。
喂，这个我还没找到呢。
哎，刚刚你读的第三章嘛，现在第四章了，多一章第六节。
他在新约就有，刚才不是
新约，新约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的第六节，好不好？你刚刚也是读的加拉太书吗？好吧。第四章第六节。加拉太书，加拉太，新约的加拉太，以弗所书前面一章，前面一卷。
加拉太 ，OK。
第四章第六节，你看看。
第四章第六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
好了，刚刚第三章说我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这里说圣灵又有个名字叫做儿子的灵哦，好不好？圣灵不是女儿的灵哦，儿子的灵哦，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儿子，好不好？好不好
？OK。
好，好，还有的问题以后。这就是你的问题，好不好？我们就说，好，请讲。
天主教有盐水礼，还有就是天主教有盐水礼，还有洒水礼跟盐水礼是一样，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浸在水的礼。那个我记得他们是说盐水是因为那个人生病了，根本起不来。就是可能躺在那边快死了，如果他浸在水里可能就死掉了，所以不知道那他要怎么样受浸呢？
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一个我就想，你们知不知道，给主耶稣一同钉十字架的有个强盗，那个强盗信没信也说有一个，他有没有受浸啊？
没有
、所以受浸是一个见证，像有的人不能够受浸了，那就没有必要再给他 做这个受浸的见证了，好不好？一个人他说他快要死了，好不好？他已经信主，快要死的时候信主了，你说现在不行，我们要弄你去埋葬一下，那就不行了，好不好？那我们就要以那个强盗做一个例子了，好不好？啊，他因为身体的缘故不能受浸，不是他不愿意受浸，懂不懂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不要用这个一滴水来给他滴一下就代表受浸了，圣经里没有这样讲，好不好？啊，好，没有这样讲，所以我们要看，点水里没有圣经的根据的，好不好？一个人不能受浸就不受浸了，啊，那他信了就得救了，好不好？
所以其实有一些教派，他像我也是点水里，教会就是点水里，那我也没受浸，所以只要心里相信了，我就不需要再受浸一次。
啊，对。有的人是受到点水礼了，点水礼你受了以后，你说我还不需不需要受一个净水礼？这个是你自己到主面前去祷告了。有一个人叫做一个老的一个传道人，他就是受的点水礼，啊，最后呢他自己祷告，他觉得说他应该受净，那他是自己的问题。如果你。我们只能根据圣经，圣经里没有点水礼，现在很多的都是用的点水礼。好，点水礼如果你没有里面没有神的话要你重新去受浸，你可以不去受浸，好不好？啊，那就是你有没有主的话，没有不需要勉强，好不好？因为那只是一个见证，那是一个见证，好不好？
我温哥华曾经发生这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会江里面呢，他是洒水的，他有些他就打官司的打到了，他说要受浸的，有些话要洒水的，好了，打官司的打到上法庭了，他说究竟你用多少水才为标准的？所以来讲，他们是有个会章，他也按照这个会章来做事情的。所以来讲呢，如果按照这个会章来做事情呢，假如要发生这个事情来讲呢，就糟糕了。你拿多少水来才对啊？所以打两边打官司了。
啊，这一个，我们只能根据圣经，好不好？根据圣经，好不好？圣经里面有没有要多少水，好不好？洒多少水？圣经里有我们就做，圣经里没有我们就没有了，好不好？那是他们自己规定的，好不好？
另外，蒋弟兄刚刚讲到受证是要有人帮的，就讲到肥力，你就讲这十二个门徒其中的嘛。那个
肥力不是十二个门徒，
不是门徒，你就说要弟兄帮。就是要弟兄帮受洗这个问题啊，如果有一些地方他们只是有姐妹的，又有人想受洗，那这个是会怎么样呢？
我没听清楚，你说最后一个。
如果是姐妹，能不能帮人家受洗？
好，因为在圣经里面就没有给我们一个教训，或者说一个见证，一个例子，要我们去效仿的，就是女人。给别人施浸，好吧？没有的，啊，圣经里没有，圣经里都是，找的男的，好不好？就给我们的记载，好。所以我们现在就只能根据圣经了，好不好？一个圣经给我们的教训，一个圣经给我们的榜样，好，我们就照着圣经去做，好不好？好，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啊，你还有个都准备。
那蒋弟兄，你赞不赞成就是给牧师站讲台？
我没听清楚。
就是你赞不赞成就是女牧师她站讲台？
啊，你给他讲讲什么站讲台？
女牧师
哦，女的牧师，好不好？
站讲台，
好，女牧师好。如果从圣经来讲哈，圣经里讲。圣经就把男人和女人是把它分开的，那这个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好不好？ 请你来读哥林多前书。请我们来读十一章。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三节，我们读到第五节吧，第三节到第五节，好不好？
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
好，那么这里啊是保罗讲的，好不好？我们刚刚说的，基督徒不分男女，都是神的儿子，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但是今天由于我们还有男女的区别，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说到男人和女人在侍奉里面的关系。所以他特别讲到，你看第五节，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那就看这个讲道这个人他愿不愿意蒙头了，好不好？他这个女的愿意蒙头，那就不是羞辱自己的头了，啊，就看他对于蒙头他是怎么认识了，好不好？好，这是圣经里讲的。那么男人呢？第四节，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好，所以男人祷告也可以，讲道也可以，但是他不蒙着头；女人祷告讲道也可以，但是他必须蒙着头。啊，这是保罗讲的，好不好？我们就在这一点，我如果我们要探讨，就还要更深一点，要花一点时间来了，好不好啊？好不好？什么叫做蒙头？好，我们就蒙头的意思就是不要出头啊，就是不出头。人愿不愿意出头？我不知道你们能看见没有？最近电视里面也有，就是以色列啊，以色列。他们有一个最近好像今年好像他们是70周年吧，复国，他们还纪念。你就看见他们那些以色列的领导头上都有一个黑颜色的圆的，那个就叫蒙头，好不好？以色列人每个男的也好女的也好，他们头上都摆一个东西，叫做什么？不出头。在神的面前，神是头，我不敢出头，好不好？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注意一个了，出不出头的问题了，好不好？不出头你就要蒙头，是什么意思？这里保罗就讲了，我们只能今天时间的缘故，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好不好？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个别的来探讨，可以更深的再探讨，好不好？好，那我们请郭弟兄做一个结束祷告。
我们。